就住个华语。今日向大家分享就是继续上一次讲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上一次我哋讲嘅时候咧，都提到第二章嘅时候咧，佢分为两段啊。咁前面嘅十节同埋后边嘅十二节系两个平衡嘅咁样对仗嘅一个两段。咁前面嘅十节咧，第二章啊，前面嘅一到十节讲嘅系个人性嘅呢啲嘅经历，就讲到我哋呢啲蒙恩嘅罪人。怎样可以因信去得救，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造成祂的杰作。但是从十一节起呢，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讲个群体了。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就是神旨意中的旨意，神的终身的终身，就是祂的教会。好像我们如果有见一栋楼啊，一层楼，我哋唔单止要预备一块一块嘅嗰个砖，系咪？我哋而且又点样将呢啲嘅材料点样适当嘅连接喺一齐？咁同样，今日咧，神好在乎佢自己嘅教会，就唔单止救赎一个一个嘅个人。所以神的旨意不单止是救赎一个一个的个人，还要解决人和人之间和人和神之间这些关系的问题。只有这样，神才可以建立一群合一的，可以讨神悦纳的这样的群体。所以今天就着重于讲后边十一节二十二节呢一部分，就讲到神系嗰个群体里面嘅工作。好，我哋一齐先有个祈祷。主，我哋嚟到你嘅宝座前，你嘅话语已经打开，绝不会徒然返回。主，就求你嘅灵喺当中帮助我哋，打开我哋嘅心，俾我哋知道主你自己喺教会里面嘅心意。求主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我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十一节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十一节他说所以为什么可以，即是所以就我们之所以可以解决这道人和神之间和人与人之间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神已经在前面在个人的身上已经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神的救恩的工作是开始于个人，而是呢神传于教会。开始是个人的起点，但是神传是一个群体，是教会。在十四节当中，保罗用了一个很生动的画面来描述基督怎样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他说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们今天就重点来看看这个拆毁的工作，因为这点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好，请问墙是用来做什么的？隔开，是啊，隔开啊。所以墙是用来隔开，使人与人之间呢不可以自由的往来，是不是？所以你又建一个墙，所以这个墙是第一重的第一个的目的。那第二个目的呢是保护，是不是？是保护，保护墙里面的人，是不是？那又请问是弱者需要保护呢，还是强者需要保护呢？弱者是不是？弱者需要保护。好，你答得很对。所以坚强的人通常都是弱者，要么是力量上的弱者，要么是心灵上的弱者。所以坚强的人通常都是弱者。全世界有很出名的墙很多， 我想最出名有两个啦啊，第一个就是白灵墙，系咪？好出名嘅啊，德国嘅白灵墙。阿帕灵，帕灵，帕灵墙啊！1989年嘅九月咧，呢个墙咧就被人推冧咗啦啊！呢个系1989年九月拆嗰个墙嘅场景。柏林牆被拆毀咧，呢、這個就標誌咗嗰個冷戰嗰個時代嘅終結，係呢、這個好好嘅一個標誌。有形嘅牆已經拆毀咗啦，但係無形嘅牆咧依然係存在，係咪？呢個喺人嘅思維裏面。仲有第二個好出名嘅牆就係我哋中國嘅 Great Wall， 係咪？萬里長城啊！我哋仲係依家仲喺度啦啊！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的标志或者一个骄傲、啊、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遗迹，来展示我们中国古代的建筑的一个成就，但是深刻都是标志一个我们汉人在心灵上一个的脆弱。那第三大墙呢，就是可能、啊、美国的新总统 Trump又建造一個美國和墨西哥之間一個高大的牆，$150 million是準備建一個牆，這個可能如果建成的話就是全世界可能第三道很出名的牆。那聖經裡面講的是牆，那個牆究竟是指的什麼呢？我想今天是從兩個方面我們來看看。第一方面我們看看拆毀了神和人之間的那棟牆。聖經在以弗所書講，可能將兩下，那兩下就是指敵地的雙方，就是 two parties， 那兩個 parties 是互相敵地的雙方。這個是在這裡就只是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那兩下一個是猶太人，一個是外邦人。那猶太人呢，素來是看不起外邦人的，这个在圣殿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那表现在哪里呢？那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有一栋的高墙很高的，就隔开了圣所与外邦人院、啊、因为圣殿有几个部分的，有外邦人院与圣所之间呢有一栋很高的墙在这里。这个墙呢，它的门口就有一个牌子写着的，它是外邦人止步过者处死，上面有一个牌子喺度，仲喺度写个好大嘅牌，一名口嘅啊，即系外邦人咧系冇办法去跨过呢栋墙嘅，所以保罗就用咗呢个犹太人好熟悉嘅一个嘅场景，佢嘅规矩啊嚟讲明嗰个人与人之间同埋神与人之间一个隔膜啊。那个墙咧喺15节嗰日仲有讲，有继续讲啊。15节呢度讲，佢话墙呢个墙咧，就系指旧约律法上嘅各种嘅规条啊。我哋知道原本摩西喺西奈山领受十诫嘅时候咧，神就俾咗十条嘅命令，好简单同埋好清楚嘅命令啊。咁咧系到咗新约嘅时期，到咗主耶稣嘅时期咧。那個猶太人的那個戒命，那個律法的系統已經發展成為了630多條很龐雜的一個的規矩的一個系統、啊、所以對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都進行了很嚴格的約束，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本末倒置，反而呢失去了神戒命的那個精髓、啊，这个精髓呢就是要敬畏神，要爱神爱人，即神的诫命就这么简单、啊、但是那个犹太人的律法呢已经很繁琐，繁琐到所有人好像几乎没有办法去遵守得到。所以以弗所书说因他的他子耶稣，因为耶稣已经是我们的和睦，即意思是耶稣首先拆毁的就是神与人之间那栋墙，那栋墙呢就是人的罪、啊、就是人的罪，因为人罪的缘故呢是我们与神之间隔绝了，所以人就开始就躲避神。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还有一样东西，神的同在 在至圣所里面，啊，里面有玉柜，里面有那个玉柜，有基路伯，所以代表神的同在的至圣所与外面之间呢，有一种很厚重的一个窗帘，不是叫窗帘，一个幔子，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就隔开了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啊，咁嗰个里面个至圣所咧，一年只有一次啊。咁大祭司一个人一年一次带咗牛羊嘅血咧，先至可以起到幔子里面去退人赎罪啊。一年都一次啫啊。所以神与人之间系隔开嘅，系唔通嘅，因为嗰个幔子厚重嘅幔子上啲阻隔，唔可以通嘅。但是我们圣经很奇妙的记载，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发生什么事，在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他会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至下列为两半，是不是裂开成为两半，啊，有一个图的，啊，列为两半。圣殿里的幔子是很厚重的绒布，好像我们可能做厚过我们琴钢琴那个绒，那個，布，其实很扎实的，有扯开都很不容易，更何况呢可以裂开，从上到下裂开成为两半，这个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救赎之功，神就将幔子裂开，这个就标志了神与人之间的隔膜已经被切断，已经被打开了，打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作为。这个幔子呢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九节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弟兄们，我们既然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就是神的同在那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有新有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呢就是他的身体，讲得很清楚，啊，主耶稣自己用自己的身体废除了神与人之间的隔膜，啊，这个是主耶稣已经完成做的工作。不过今天呢我就着重的来看怎样拆毁人与人之间那栋墙，因为这一点呢和我们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啊，好，我们重点看看怎样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墙，啊，我刚刚讲过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利院和外邦人院之间有一栋很高的墙，所以保罗就用这栋墙呢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隔阂，啊，我们知道所有以色列的男丁在出生的第八日呢都有行割礼，这个他们现在都是这样做的，啊，所以他们称自己为受割礼的人，所以称其他所有没有其他的人呢就为没有受割礼的人，就我们称他们外邦人，所以他们看不起其他的民族，所以第一点我们看看怎样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墙呢，第一个我们看看拆毁有和无的那栋墙。什么是有和无的那栋墙呢，就是你有我无，或者我有你无，这个有时候又成为一栋墙。有墙呢就我们就不能自由的沟通，个来往呢就受到限制。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有割礼，那外邦人没有这个东西，犹太人有神与他们立约，外邦人没有，犹太人有敬拜真神的文化，有律法的系统，这些全部难，外邦人都没有的，所以犹太人有，外邦人没有，所以犹太人就有这个优越性在那里，所以这一栋墙呢就需要用基督的十字架来拆毁。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的第二章记载一件事，那件事记载下彼得一向都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了，因为神已经用过异象
除了他自己那個嘅以前嗰、那個嗰一套嘅啊猶太人嗰個嘅規矩，所以不嬲咧彼得咧原本喺外邦人一起食飯噶啦，但係咧啱啱有人從耶路撒冷過嚟探佢哋，所以佢即刻同外邦人分開嚇，即係扮嘢同外邦人分開嚇，所以保羅咧。就即刻鬧佢，佢話你咁樣咁行行得唔正啊！所以呢個加拉太書有記載呢一個嘅場景。咁同樣，我哋中國人咧都有好悠久嘅歷史文化。我哋講我哋有五千年係咪？我哋中國人有五千年嘅文化傳統啊！我哋嘅中國人都好多時候唔係太睇得起外國人嘅。在親切的時候我們稱他們為蠻夷，我們如果大家熟悉漢語的話，我們稱他們為蠻夷，在廣東話呢就稱西人為鬼佬，是不是？我們廣東話說香港人是鬼佬，是不是？那我們現在在澳洲生活、我們不知道誰是鬼佬，我們是鬼佬，他們是鬼佬，我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有這個習慣，即是我從我們的稱呼裡面呢，我哋都有某種嘅場喺嗰度，咁有時候個財富咧都可以成為一棟牆嘅。好，呢啲有錢或者有勢嘅老細咧，可能睇唔起呢啲嘅打工仔。咁反過嚟調轉都係一樣嘅喎。咦，好多貧窮嘅人咧，佢都睇唔起富有嘅人嘅喎。喺中國大陸。有仇富的心態的，他都看不起有錢的人，他因為他們的財富全部都來路不正的，全部都或者是自己運氣好而已，所以這個財富都有時會成為一棟的牆，同樣知識都會成為一棟的高牆，他已經遮掩我們生命的本相，可能知識越高越多的話，那個的牆就可能越高，這個都是一個人自己的罪在這裡。其實我們如果知識多懂得多一點的人，他不一定可以走得出來，反而是懂得越多可能越容易走得出來的可能性越大，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那個耶穌就責備的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原因。同樣我們基督徒呢都有一個傾向，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的宗教，有一個屬靈的個文化傳統，可能看不起未信的人，都視之為罪人或者是惡人。但這個呢都是一個宗教的牆。如果我們基督徒自視去高人一等的話，那這個跟猶太人看不起外邦人是一模一樣的，本質是一模一樣的，所以這些都可以成為我們的牆。不過本質上呢，我們每個人都有些東西都沒有些東西的，是不是？本質上所有人都是一樣的，沒有兩個人是完全相同的。譬如說我自己的話，我自己可能有讀過很多書，有高過學歷，我自己有受過系統的神學教育，這個拿我自己做個比喻的話，但是你可能煮食好叻啦，或者你是 handyman 啊，或者你是釣魚的高手啦，或者你是精通投資揾錢啦啊，其實本質都是一樣。嗱，我有啲嘢冇嘅，我有啲嘢你冇，你有啲嘢我冇嘅。咁點樣可以讓我讓呢啲我哋自己有嘅嘢成為一個阻隔嘅牆呢？我想这个关键呢就是在乎我们里面的那个的 ego， 我们里面那个的我，那个老我，那个 ego， 关键就是里面那个 ego， 那个老我又被拆毁。如果是耶稣在我们身上作主的话，那一切的有那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是主我们身上作主，所以这个有就成为丰富，就不会成为墙。如果是自我，我们的自我在那里作主的话，那这些一切有都是归功于我自己，都是荣耀我自己，那那个有呢就会变成一栋的墙。所以我们自我里面那个 ego 的破碎和拆毁，这个就是主要做的工作，你就没有躲避。可能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有些人听过。有一户人家呢，他的庭院里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竹竹子，竹很高的，高大挺拔，很漂亮，很翠绿。个主人呢就好鍾意呢一棵好高大嘅竹啊，经常呢就有客人嚟呢就带佢哋参观啊观赏。有一日呢主人对个竹讲啊，佢话我有大大嘅使用你。个竹听到之后就好开心。唔系好耐呢，咁主人就攞个斧头想斩嗰个嘅竹。嗰、那个竹子又大声嗌，佢喵喵，我咁靓啊，不是供你和朋友去欣赏、啊、观赏不是很好的吗？他主人说，他也不是，我对你有更好的用途。于是呢就动手斩下那棵竹、啊、又用刀呢就剔除了那个竹子上面的所有的枝叶，那个竹又在那呼求，我要不要不要、啊、这个枝是我最漂亮的地方，你除了它多可惜啊，光秃秃的很难看的、哦、那主人说，他说我要重用你啊，现在这样还不得。于是呢就用刀呢将那个枝叶呢全部把它削平了，剩下一枝的竹竿啊。咁主人咧要用斧头将个竹竿中间劈开，嗰个竹大声嘅哀求：哎呀哎呀，好痛好痛啊！唔喐我唔喐我，你就咁样死咗我得噶啦！咁主人话：我要用你成为器皿嚟祝福其他人，咁样做唔得。改完之后咧，佢用个斧头将嗰个竹从中间劈开。用个斧头打通所有竹之间有一个节，系咪？所有嘅节地方全部打通晒。原来咧，个主人家住喺山腰啊，山中间。佢屋企旁边有一片好大嘅草地，因为长期冇水嘅供应咧，就荒废咗啦。所以主人咧就用呢啲竹竿咧，就造成一个嘅管道，就从山。里面呢将啲山溪水呢就截流影到嗰个嘅草地上。一年之后呢，个草地上面又係绿油油嘅，好靓啦。两三年之后呢，嗰个草地上就牛羊成群㗎啦。所以我哋等姊妹，你愿唔愿意成为嗰棵竹呢？我们第二点看看怎样拆毁人，拆毁那个差异的墙。刚刚是拆毁有和没有，现在我看看怎样拆毁差异的墙。它就不同的民族呢都有不同的文化，就会产生不同的墙。我们中国人吃饭是用筷子的，但是印度人听说用手抓的，是不是？印度人会有手揸嘅，西人咧用刀叉，呢个系唔同嘅饮食嘅文化，并未有所谓嘅对错或者系好坏之分。但系咧，我哋美国人咧仲有一个倾向性、就是，就系都系认为自己嘅嗰个系最好嘅，呢、这个就系所谓嘅嗰个文化嘅优越感啊。咁犹太人就认为迦南地系最好嘅。咁迦南地梗系好啦，因为系神预备俾佢哋噶嘛。咁耶路撒冷咧系最美嘅，啊，呢个系神应许之地，系牛奶与蜜之地，喺圣地。虽然佢哋被掳分散到全球唔同嘅地方，啊，但系佢哋都有坚持又翻喺而家嘅以色列嘅嗰笪地方。咁，啊，同样，我哋基督徒认为边度最好呢？我哋认为边度最好啊？系咪罗马呢？系咪纽约呢？系咪耶路撒冷呢？系咪香港呢？系咪上海呢？边度最好啊？ 嗱，我自己认为皇家马最好啦，吓喺呢度最好噶。哇，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个自我优越感啊。其实神为我哋安排嘅地方系最好啊，所以我认为皇家马最好啊。因为地上嘅一切咧都会改变，都会过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语言，唔同嘅教育，都有可能会形成不同嘅墙喺嗰度。呢个就是所有移民教会所面对嘅一个嘅好大嘅难题，因为移民教会系大家都嚟自四面八方，各个人都唔同，所以移民教会里面大家有彼此同工，好多时候嘅难处系大过单一文系嘅教会，所以嗰个差异咧就可能会成为一堵墙，拦阻咗弟兄姊妹的成长，拦阻了教会的那个发展。那最弊的是，就是人为了差异就定了有一个界定了，有强有强有弱，有强有弱，有优有劣，有高低之分，这个是重弊，这就为那个差异就竖起了一栋的墙。有时年龄也会成为一栋墙，我哋嘅年轻人咧就玩比较新潮嘅手机啊 ，Facebook 啊 ，WeChat 啊，经常咧 po 呢样嗰样嘅嘢啊 ，po 到个网上边，一味咧有人求人哋点赞啊，如果冇人点赞或者点赞太少咧，就觉得唔开心啊。咁长者通常就冇呢样嘅问题啊，所以跟潮流跟得太贴咧。都未必是一样的好事。我自己来教会都快接近三年了，这三年时间好像未见到我们有些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祈祷会，有时我们有些担心，因为他们面对的难题，面对的挑战呢甚至比我们更大，所以祈祷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不过我哋好赞赏我哋嘅弟兄姊妹，都有唔少嘅系长者喺其中嚟，每一次都嚟参加祈祷啊！有见喺我哋87岁嘅望见阿姨啊，每一次都喺度祈祷啊！我哋最年长嘅嗰个祈祷嘅勇士啊，我哋圣姐每个次次都有嚟噶啊！我哋 A 大姊妹啊，以前未手未跌亲之前啊，今日有嚟啊，大家打声 hello 啊！咁都有参加个祈祷会。即是如果你们祈祷是真好嘛，有时的恩典不同都会成为一栋墙，那恩典有时就是神给我们一种恩赐，神给我们恩赐是用来造就圣徒，建立教会。人若以自己的恩赐是自夸，那这里其实又是一种建景起景墙，必定会带到问题。咁恩赐有咩值得去自夸嘅呢？难道唔系出于神咩？既然系出于神嘅话，就冇有人去自夸或者系睇唔起冇呢个恩赐嘅人。神俾我哋有恩典，都系一个有问题嘅教会侍奉，呢、这个其实都系主俾我哋嘅一个好大嘅福分。因为教会里面充满了既是圣徒又是罪人的人，有些时候圣徒的表现比较多，有些时候是罪人的那个本相，就是表露比较多。所以如果当你是梦想是找一间完美的教会的时候，其实你在心里面已经竖起了一栋不切实际的墙，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神就要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在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在那里侍奉，借助保罗的侍奉来改变这间教会。那同样神将我们的弟兄姊妹带来我们教会，知道我们教会都有问题，但是神会喜悦你在当中侍奉，用我们自己的侍奉来改变这间教会，用教会向了越来越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们感谢主，今次我们有15位的弟 兄姊妹报名参加这个门徒的课程。这个门徒课程是一个34周的一个差不多一年时间的漫长的一个学习。就感谢主，我们有其实有超过名额报名参加。我想天上上耶稣在主耶稣在天上都是开心，因为有人愿意这样委身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我们教会中大有希望。讲到墙呢，很遗憾的事呢，就是福音派教会在墙最多的教会，这个是有点令人沮丧。新教有2000几个不同的宗派，在世界公认呢是最难合一的教会。我们除了摩门教啊，除了耶和华见证人，即系 JW 或者系东方闪电，呢啲喺核心嘅真理方面有谬误，我哋称之为异端之外，大部分嘅福音派教会咧，其实喺一啲细枝末节嘅理解方面有差异。但你又往往因为人自己骄傲的缘故，又高举自己的理解，缺乏包容，所以很多时候呢互相的伤害，彼此的攻击，这个就是福音派教会一个神我觉得不是很喜悦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分清楚，当我们是理解用圣经的时候，我自己的理解不可以等同于圣经自己的真理，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不可用自己的理解将它变成一栋的墙，是与其他等姊妹隔开。我知道有些福音派的教会，因为讲台摆在中间或者摆在旁边，在那里吵。请问那个讲台摆在中间啱圣经多啲，嗰日摆在侧边啱圣经多啲啊？佢唔关事系咪？呢叫唔关乎圣经真理嘅事。我知道有啲人咧都唔系好中意喺敬拜当中有打鼓嘅，因为普通话里面有人 complain 呢样嘢吓。咁请问打鼓啱圣经，即系唔打鼓啱圣经啊？有冇啊？唔关事系咪？唔关事。咁同样这个，因为是你个很多时候是你个人的喜好，是不是？是你个人的喜好的问题。同样在敬拜的时候，有些人比较轻松活泼的，有些动作的，那有些弟兄姊妹呢他比较严肃的，比较规谨的，那么没有怎么动的，所以这两种人的性情不同，所以敬拜呢就有不同的表达。只要他自己发自于内心里面自然而言的话，都两样都好，是不是？他本来两样都好的。所以你安静的人就没论断说这个轻松活泼的人在那里表演的东西，你千万不要这么论断人。100年前呢，教会都会为有没有用钢琴这件事就争论得很紧要。为什么教会用钢琴呢？因为以前教会都有这样的争论在那里。他说因为圣经初期教会没有钢琴这件事，所以教会不应该用钢琴。那么那时的圣经是写在羊皮卷上，我们现在是不是回到羊皮卷的时候不用纸本圣经呢？那你是用 iPad， 你是 用电脑，所以很多东西呢是因为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的性情，你自己的习惯，或者你以前的做法，千祈呢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一栋墙。因为我都听到一些 complain 说为什么不用生命圣诗，生命圣诗的诗歌很好的诗歌，我都很喜欢生命圣诗的诗歌。当然都有不少个深潮的诗歌，好像赞美之泉啊，或者是慎小薇啊之类的歌都很好听的，是吧？都一样好听的。所以你就莫怪那些人为什么不用生命圣诗。如果他有圣灵的感动， 三百年前有人感动写生命圣诗，那三百年之后都有人感动写出个赞美之前，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你自己个人的喜好的时候，就千祈不要让这件事成为一栋的墙。如果福音派教会真的有真理的问题，当然我们要面对，但是呢，福音派教会98%的问题呢，其实不关乎真理的事，很多时候是人拿了个真理作为一个令箭，十字的背后呢，都是人自己的罪。我讲到这件事，就讲每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呢，都有先经过一样东西，先经过一个拆毁的功夫。只有一个人先拆毁了自己的老我这一栋墙，那个建造呢才有余地。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教会的伟人叫做倪柝声，很多人听过倪柝声。他写了一本书，很出名的书，那个书的名字叫做《人的拆毁》，掟破碎，所以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的？哦，有，都有几个人看过，都有几个人看过。这本是一个很小的书来的，其实很薄的小书来的，但是它的分量很重，很重，很好，很值得看这本书。这本书值得所有真心在教会侍奉人呢，是好好的读一读。一个人的个性太强，或者一个人的骄傲，多半呢就是还没有经过拆毁那个功夫。其实在我读神学之前，我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了。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是很明白的其中的讲什么，我只是当它是我在生命长进的其中一种理论而已，当它是其中一个的理论。大约在七八年前的时候呢，我自己还 是一名的专业人士，那时我已经信主都有十几年的了，在几个教会，包括我们教会都有受人认可的侍奉，热心参与各种的事工，圣经都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都很自信自己所持有的神学的理解都是对的，不同于我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即是说真的，当时呢 我的奉献都未到基本的十一奉献，知道他是这样，我都是算一名福音派教会里面比较典型的长进成熟和愿意侍奉的基督徒。更让自己更加自豪的是呢，那个也让同时也让很多弟兄姊妹开心的事，就是我挣扎了6年，终于可以放下自己的专业，终于有神学院里面是装备，所以我自己可以很开心喜乐信心满满的进入到神学院里面。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神学院那里装备，因为我们神学院的绝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成年人的，都是40岁到70岁的人都有，相当多呢都是各行各业里面几成功的人士。咁开学嘅时候，我哋有个先生就讲：，佢话你哋都已经有咗好丰富嘅知识同埋人生阅历。课堂先生佢教嘅嘢都系好次要嘅啫，话可以最紧要嘅就系啲课外课堂之外嘅嘢。首先需要嘅咧，就系拆毁你生命里面好多固有嘅嘢，然后咧。才开始建造，如果不经历拆毁的话，你的建造就很有限。所以先生说你没有期待你在神学院的几年很逍遥很舒服，他说当然如果你有躲避的话，你都可以躲得过去。所以他就鼓励我们所有的学员等姊妹
都有面对生命的破碎。咁我一听嚟，呢、这个理论同倪柝声嘅理论好相似，我以前读过呢个理论啊，所以我都向主祈祷，喺主啊，我愿意奉献我自己，求主你嚟破碎、破碎嚟使用。喺神学院嘅前两年咧，尽管好唔容易，但系都算系好顺利嘅，就过咗两年。有一年嘅时候，我嚟我哋教会呢度实习嘅，有一年啊，喺八月我就完成咗个实习，就翻翻香港。咁三个月后咧，我发现自己人嚟一路一路一路咁样咁样，我系好单嘅人就，唔知点解，我都唔知嘅。个人咧一路慢慢慢慢好低沉，到咗十二月嘅时候三个月嘅啫。就突然间觉得一切好似毫无意义啊！觉得呢一切都系冇意义，同埋啲身体咧都气力都好弱，都会睇唔知有咩大病吓，身体又好弱，坐喺凳上又唔想喐啊，坐喺凳上起身就觉得好麻烦，都冇兴趣咧同任何人打交道，更冇有动，更冇晒动力去读书，去做功课。我就发现自己嘅状态好唔妥啊，都发现自己好似冇能力咧，就系坚持落去。但系咧又唔敢同人讲，就死撑，即系好辛苦。我都想退学，因为我谂到要退学。但系一谂到嘅两年前自己奉献嘅时候，心酸满满嘅喎，嗰时人哋好开心系欢送你嘅，咁依家点样开始同人讲呢样嘢咧？但我哋好挣扎，反正唔可以面对呢样嘢，讲唔出嚟，我又唔可以，因为咁样咩好冇面见江东父老，点样同啲人以前啲人交代咧？点样同啲人讲呢样嘢咧？所以始终咧都唔敢，都唔敢同人讲。原来咧，神就已经开始咗拆毁嘅工作，佢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好多嘢需要拆毁嘅地方。咁第一样嘢就系我坦诚自己嘅软弱，自己需要人嘅帮助。嗱呢样嘢对我嚟讲好大嘅功课嚟，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功课。我唔知道你哋各人佢个人嘅功课都唔同嘅啊。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功课，因为以前咧，以前都系我帮助人噶嘛，以前冚唪唥我帮助人，咁依家变咗我又咁衰，咁需要人嚟帮助，我真系做唔到啊！呢样嘢对我嚟讲真系做唔到。所以我死頂都頂到一月、二月、三月，真係頂唔過嘢啦，都真係捱唔住啦，我都唔敢話俾有人聽。咁呢個時候咧，神就又出手啦，知道我已經冇曬出路啦。咁有一日咧，喺神學院嘅路上行咧，就見到一個香港嘅同學啊，其實大家都唔好熟，都喺度見面點頭之交，因為唔同班嘅同學。行過嘅時候隨便問候，啊，免信你近來好嗎？咁大家好，通常就係有心冇心問一句：，誒、哎，今日好嗎？我就話我唔係幾好啊！我講咗之後，我突然間喺面前，我大聲喊咗出嚟啊！好大聲喊出嚟，佢都嚇咗一驚，誒、哎，喂，佢都嚇咗一驚。佢原本就行過就算噶啦，誒、哎，但係咁樣咧，就佢就定落嚟。我一明上你真係唔妥喎、啊，佢話睇嚟你真係唔妥喎、啊。咁我同嗰個輔導嘅老師咧講一聲，你又同佢傾一傾啊！你需要帮助，咁神咧就透过呢个途径，就让我自己硬住嘅头皮咧，就系约见嗰个辅导嘅老师。咁辅导老师就推荐我去睇医生，咁佢哋嘅诊断都系一样，佢话系抑郁症啊，比较长时间其实。其实当我坦诚自己嘅软弱嘅时候咧。神的恩典就好多，各种的恩典就来了。所以神学院大学、啊、香港中文大学的医院， 我自己香港教会和我自己的团契很多的帮助呢就临到我的身上。其实很快三个月的时间呢，我就有 很大的转变。我靠了加给我力量的主，我都是按时的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这个很大的奇迹。我当时就祈求主啊，你给我可以完成这个学业，但是主的恩典足够我用。所以现在对于应对那个焦虑和意外，我自己有很多的心得可以跟人分享。香港的牧师，我香港教会的牧师也跟我说，他说这个就是你神学院最重要的学习，就是这件事。他说你作为一个牧者，你要帮助人，首先你自己先被帮助，你自己的生命破碎了之后，那生命才可以突破，有突破。其实每个成年人，我们或多或少，或多或少，我自己都有长处被拆毁的。如果你信主有十年或者十几年，你虽然在教会都有稳定的侍奉，但你的生命如果停滞不前的话，很大机会呢就是你生命里面有一场需要被拆毁。只有你自我的床拆毁了，才会有建造，你的生命就会有突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借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经文来对我们内心里面讲说话，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给我们反思我自己心里面的墙是什么呢？我和配偶或者家人或者等姊妹相处 很困难吗？我自己的个人意见很强，以至于很难跟其他人同工吗？我自己金钱就很难奉献吗？我有没有经常的论断人呢？我有没有觉得经常有人来尊敬我呢？我有自己经常抱怨吗？我好少灵修祈祷，以至于对教会的事袖手旁观吗？我可能信任顶姊妹，以至于我都难以信靠我们的主吗？你是不是都很难以接纳顶姊妹的爱，以至于你时常会怀疑神的爱呢？如果我们有以上的情形的话，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有墙在这里，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来帮助我们拆毁。拆毁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拆毁之后丰盛的生命就会临到。让我们一起祈祷。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主，你按照你自己的主，你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来认识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在当中此时此刻来光照我们，给我们知道我的心里，我自己的心里面有什么的墙需要被主你拆毁。主啊，我就求你来破碎我，破碎我里面的一个老我，再来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主，我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听。好，感谢主。